매치! 오!
호예요 현무 남로
再不灭绝 双膝 跪下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呢？哈哈，没有错，肉肉又回来了。那么电台的老听众呢，一定知道肉肉是谁了，相信也不用多说什么，大家都懂的。但是呢，电台现在有很多的新粉丝、新听众，包括呢有新进了几名新 NJ， 可能对肉肉呢都不太了解。那大丈夫，大丈夫没有关系，肉肉呢以新人的姿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总的来说呢，肉肉和大部分的玩家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会接触到一些赛事，包括一些赛事的选手，那可能呢就比普通的玩家呢要离这些神坛上的高手稍微要近那么一点点。也是托这一点的福，肉肉手上呢还是有一部分的资源可以和大家共享的。如果呢你想在肉肉的新节目中听到你偶像的声音的话呢，赶快来微博@肉肉吧。全明星，没错，阿拉德全明星，肉肉给大家带来的全新栏目的名字就叫做阿拉德 All Star。 节目呢将在每周的周五为大家准时送上。在此呢再要感谢一下我的好基友双儿和非常可爱的尔然，好基友一生一起走，也希望他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共同进步。
神秘大来宾，
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这位神秘大来宾会是谁呢？那这边呢就不再卖关子了，因为大家在这个节目的标题上呢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大来宾呢是岳于海吴奇。岳于海作为国服第一立法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万年老儿的光环老是围绕在身边啊，还真的是有些蛋疼呢。对于吴奇来说呢，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裘东升呢永远是他面前那个非常难啃的骨头。那每次比赛特别是个人赛当中呢，都会看到吴奇心不甘情不愿地望着裘东升带走他的冠军梦。好的，我们下面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个环节，明星面对面。
大家好，肉肉好，欢迎大家收听阿拉德全明星，我是第一期的嘉宾岳于海，全国最帅的立法。
是的，岳海是我们阿拉德全明星这个全新栏目的第一期特约嘉宾，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纪念意义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真的聊一下关于你最近的一些近况了。那 TGA 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让肉肉发现你最近有些不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我发现哦，约翰你最近开始做视频了，不像以前那么懒。不要笑不要笑，忍住忍住。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呢是在优酷啊1773包括基友网一些视频网站上呢开始发现有你的随录视频了，包括在 PK 服呀国服第一视角的视频，之前可能是韩国玩家韩服公平 PK 场的一些随录视频会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你现在最近也开始录了，是立法的对吧？我蛮关注的，有一档节目呢是叫做天下第二，好像对，就是你的南气功做的一个实战教程。那第一期呢是对战墨尘的对不对？你是怎么去考虑想去做这些视频的？
做第一视角视频嘛，最近出了几个立法的，也是让大家可以 更好的去了解我，就是了解我们这些比赛选手是怎么去练习，怎么去打的，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至于蓝气功的教学视频，也是让更多人可以去学习，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些关于蓝气功的各方面的打法与对战。包括我之后也会继续推出蓝气功、立法以及其他各种职业。
这么听下来，月涵你应该是全职业制霸了。嗯，好像是除了红眼对吧？
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更多的去学习，边做在边学习。
除了自己录视频录教程之外呢，前段时间月海其实和肉肉是有搭档过的，是做一个 TGA 明星挑战赛的解说。哎，那时候让你从一个职业的选手一下子转型到一个现场的解说，你心里紧张吗？
第一次做解说，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手痒，因为看见下面这些比赛选手，然后我自己也本身之前是作为一个比赛选手嘛，然后突然换到解说这个位置，看见他们在那边打得热火朝天，我也有一种下去想跟他们对拼的感觉。而且作为解说，以解说的角度去看他们这些比赛，跟平常看一些录像或者直播感觉完全不同，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更直观的去分析他们的打法与战术。
所以说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的，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那下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今年的 TGA 大奖赛。好，我们就先来看明星线下赛。那当时的一个分组呢，是把你们三个人分到了一组，血战神话、邱东升还有你。那么同时呢，组里面还有一个国服比较强悍的魔导，就是安青。那么四个人，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分组也算是一个死亡小组。那当时你是和队友是有没有考虑过一个具体的一个战术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当时这个分组一出来，首先是我心凉了一半，然后神话的心是全凉了，
因为有两个魔导。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的队友我，而且我打驱魔都知道的很强，而且虽然我平常练习跟神话输得多，但是在正式比赛上面好像没输过神话，就是个人赛。然后至于安青，那个安青的心里也是跟神话一样心全凉了，所以我知道我肯定能晋级，但是神话就有点可惜了。
我估计神话心里是这样想的，其实你们两个谁出现对吧，奖金都会分给他的。好吧，开了个玩笑。好的，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明星线下赛啊。后来呢是进入到了败者组对吗？
线下赛后来我是进入败者组，一路过关斩将爬上来的。
亲，但是你还是败给老邱了。
他运气比较好，也就是可以看到我跟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不是发生了意外，网络连接中断对不对？但是在发生这个意外之前，他被我扑空，然后一身血什么技能都没有。但是你们可以，如果可以看录像可以看到，我在那里站着没动，没用任何技能打他，我就晃来晃去，最后失去了这一次机会。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乔东升你想怎么死，你到底想怎么死？我当时技能全部 CD 好了，我就是想用哪一个技能弄死他。结果我想了半天，发现我想用全部技能弄死他，结果就错过了这次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他就发挥了他的必杀，
对，他发动他的无敌的被动技能网络连接中断，这个基本无解了。
那明星线下赛的一个个人赛方面呢，基本上就这样了。在团队赛方面呢，应该是打得比较顺手的吧？
团队赛就是之前的外卡赛打得还比较轻松吧，毕竟首先都是老对手，第一点是老对手，第二点他们的职业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大众化了，太习惯了，基本上在 PK 服或者国服都是碰见很多很多的。你像 TGA 总决赛上面团队赛包括个人赛都是很多在平常很少见到的职业，更多的是基本上就没有练过的职业。你像元素、刺客、史林包括吕旦，这些基本上我们在比赛上面碰到很少，就是在平常练习的话也是打十局里面只会碰见其中的一个职业，PK 服也是特别特别少的。
是的，这样平时练的机会也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打得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发现了今年这个在 TGA 团队决赛的时候，那对方队伍的一个死灵还是给你们带去一个不小的麻烦的吧。
这个死灵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具体是因为我和邱东升打过死灵，我们当时是在韩服打的死灵，然后神话是没有碰过死灵的。我们当时的战术是让我和邱东升去对抗死灵，但是我们发生了意外，因为 我们在韩服玩的时候打的指令是和谐过的，但是在国服跟韩服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会不会针对这些比较少见的职业做一个有目的性的练习呢？
接下来的可能在 PK 服依然看不到这些比较冷门的职业，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和神话都会玩，除了本职业之外玩别的职业都是非常非常在行的，基本上只要一两天就可以玩得很熟悉，至少有一个尊三尊四的水平，所以我和神话就会去专门的借一些比较偏门的号，然后去互相打互相了解。紫菱和刺客是我准备去熟悉的，因为我玩过一点，然后至于男格斗系男气功我会，然后男毒王包括男散打就是交给学的神话，然后女格斗和枪系我也可以来，至于鬼剑和其他的大叔系都是交给学的神话。
这些全部你们两个包办掉，裘东升干什么呢？
裘东升是肉串大魔王
啊。好吧点点点。裘东升应该也是你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吧？
对，我们跟别的团队打不过了，就在裘东升上耍赖，然后就赢了，这是战术。
裘 AK
不对，我们是让我或者血战神话第一个上，然后打着对方残血，裘东升就是基本上只用打两个加那么一点就可以 AK 了，
上来收下人头。
对，当然他有 AK 的话会额外收取费用的。
这次的团队赛呢，你是用了自己的立法，等于说是立法的强势回归了，但是回头去看去年的一些比赛，比如 F1 天王赛，你用的都是男气功，那可能那个时候男气功的版本也是比较 bug， 伤害比较高。那么你是怎么看待立法和男气功在团队当中的一个价值的？
应该说我用立法的时候，我问过裘东升和神话，我说我想用立法，但是如果为了团队我可以用男气功，但是他们都比较支持我，想让我用我自己最钟爱的职业，可能就是发挥更好一点。但是这次 TJ 之后，我发现我们团队存在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能不说吗？我们团队存在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属于我们团队的一个内部机密，我暂时不能说出来。
给你们三个魔道，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三个魔道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接下来的比赛，我到底是用立法这个我所钟爱的职业，还是用南气功相对于更强一点，综合性更强一点，这个到比赛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个人赛我肯定是用立法的。
好像这次团队赛的冠军是你立法号第一次拿到冠军吧？
对，之前的立法线下比赛有太多太多的亚军，然后也有极个别的季军，这次也是第一次拿到冠军。
好的，那么我们这边关于 TJ 团队赛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接下来呢是说一下比较有点悲催的个人赛了，那是被张义达，也是国服现在一个比较冒尖的男毒王张勋给干掉了。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输给男毒王？
输给男毒王我觉得有三个因素，第一点是我在很大的优势情况下输给他，是因为对这个打了他一个零分，而且但是整局我反而输了。第一是因为我的心态不好，我打了他零分，但是我反而害怕他，我害怕他的爆发，因为有一句话是碰见男毒王没有人会不怕的，因为他抓到就可以死的。然后主要是第三局输了之后我就一味的求稳，结果把自己给稳死了。然后第二点是因为也是存在着职业优势，因为男毒王有个外号就叫蓝流氓，对，太流氓了，抓到一套就死了，无论是谁包括血战神话这个皮厚肉粗的都可以被一套秒。然后第三个因素就是张义达他的心态变好了，他被打了一个零分之后，他没有那种完了怎么办觉得丢脸，他反而是豁出去了，你敢打我零分压得揍死你，就是那种感觉，气势一下大涨。
好，现在呢我们关于赛事方面的问题呢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最近国服版本更新的问题。那首当其冲的就是男法师，约翰你有没有练男法师？
男法师的话我本来是想练的，但是我看了好多韩服的男法师比赛视频，就是和谐过后的，然后发现男法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势，反而感觉有点偏弱，所以我就 也当然也有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所以就没有练篮跑的这个职业。
其实就是懒嘛。那如果说有时间去练的话，你会练爆破呢还是冰结？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冰结的，毕竟冰结也是偏体术，打击感更好一点。
嗯，也看得出的国服好像也是练冰结师的人会多一点。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了，要了解吴奇肯定是想了解你的最新加点。那在这个版本更新之后呢，你这个立法的加点有什么改变吗？
嗯，关于立法的加点方面，其实还是因为 PK 服没有开，所以没有完全固定。但是我自己建立一个群，就是所有招收尊七以上的立法，就是很多很多高端立法全部在里面，也是这几天跟他们讨论了一下新版本的立法加点问题，也是大概有一个眉目了。然后新技能就是炫文爆弹。
哦，就是那个把炫文直接是丢在怪身上的。
对，炫文爆弹之前出了两个新技能，一个叫双重锤击，这个是非常好的技能，另一个就是炫文融合。炫文爆弹这个技能你可以跟炫文融合一样理解，你就是坑爹的。对于目前这个版本来说，你不需要去加它。
嗯，特别是针对我们 PK 的玩家来说可能是不加的。
对，对 PK 来说，而且至于到底加不加，我们暂时还是属于一个讨论阶段。我们在群里面跟一群高端立法暂时讨论的结果是不用加，具体的是 PK 服还没开，所以还不能完全测试。至于加点方面，我们也是统一了一下，大部分还是偏四个球除暗球的十球满的加点，也是偏伤害一点。至于双重随机，因为这个版本之后和谐过了，所以没必要加很高。
哎，吴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立法对于你来说代表了什么？因为你从当初崭露头角刚刚出道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坚持这样一个战斗法师的职业，就算中间是因为团队利益的关系，我想是这个原因吧，然后呢是选择了南气功，但是我发现对于立法这样的一个情节在你身上是有个深深的烙印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国服立法并不是最强的职业，去年有段时间因为 PK 场延迟的关系使得立法都不太好生存，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个时候你选择了南气功，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还在天天练你的立法，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到现在呢？
让我坚持的理由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丁一F欠我一个冠军。
是立法的冠军？
对，丁一F欠我一个立法的冠军。
那是裘东升欠你的冠军呀。
之前还有沈亮，我的队友都欠我冠军。
哎，我们的听众要注意喽！如果你想要吴奇的加点呢，嘿嘿，在肉肉手里。如果你要找加点的话呢，两个办法，其一呢是收听肉肉的微博，肉肉呢会在微博上发布。那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注意我们的电台的宣传页面。问了那么多关于 DNF 的问题，我想你的一些粉丝应该还是比较好奇你的一些私生活，当然了女朋友这种八卦的事情我们不会去问，那我们这里问问看，吴奇除了玩 DNF 还会玩一些其他的游戏吗？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就是玩 DNF 之外，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迷魔兽世界，也可以说我玩魔兽世界玩的比 DNF 更少，但是魔兽世界也是自从现在这个版本之后也是 AFK 很久了，很久没玩过了，然后现在偶尔也会玩玩英雄联盟和一些单机游戏。我原来玩魔兽也是之前是研究 PVE， 也是跟工会团一起玩，也是工会无可替代的任务，然后之后也是 AFK 一段时间又回归了之后就没有跟工会玩了，也就是专门研究战场和竞技场，虽然可以说可以认为不太特别强， 就是相对于丁彦晖来说也是可以说凑合吧，至少打一些路人是没完全没有问题的。
撸啊撸你也玩？
LOL 也还好吧，现在也就徘徊在1900分左右。
那已经很强啦。那你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玩 LOL 最厉害的？
不是，达七比我更强，然后也不只是我一个，也有肯定有比我玩的好的，但是可以说是我在神之怒他们面前抬得起头了，而且逃跑比我玩的好。我跟神之怒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不是亲兄弟就是亲兄弟。神之怒是当时 A2 版本全国最强的毒王，而逃跑就是前年的 WCG 冠军。
据小道消息说，你最近在练柔道，而且已经满级了。天哪，无忌，你竟然会刷图？
我平常会刷图，然后也经常刷图，但是我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会花钱去买些装备，就是练一个信号的时候会花很多钱去买装备，包括时装啊、宠物啊、盒子啊，乱七八糟的都会买。但是如果这个号练到70级了，我就再也不刷图了，然后这个号就是永远的 PK 号了。
孟教主大人，你怎么会想起来去练一个御姐柔道的呢？
我练柔道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我现实中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师父叫马口头，他也是玩柔道的，然后我经常会上他的号玩，而且我本身自己对柔道这个职业也是非常喜爱的。对，把人抱来抱去嘛，
游来游去。
所以我就练了一个柔道，现在也是满级了，专心开始 PK 了。虽然我的柔道相对于立法或者南七公来说有点差距，但是有这份热爱的心，所以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包括以后可能会一些小型比赛啊，或者是娱乐赛，说不准就会用柔道去参加比赛，虽然可能会把别人给坑掉。这次 TJ 个人赛团队上面有一个柔道叫暗暗，然后他是武汉赛区的，然后我现实认识他，也是最近我的柔道加点，也就是参考原来的国服第一柔道多多飞，还有现在的我们武汉的柔道暗暗，也是问了他们关于很多柔道的问题，也是非常感谢多多飞和暗暗来教会了我不少关于柔道方面的技术。
很多人都认为玩游戏呢是纯靠天赋的，就算他们再怎么练习也不会变成第二个裘东升或者是第二个无极。月海，你现在身为国服第一立法，你觉得是你的努力多一些呢，还是你的天赋多一点呢？
我觉得玩游戏天赋固然有，但是更多的是努力。你像很多人问我现在每天练多少个小时，我说我每天可能只练个1到4个小时之间，可能就半个小时练一下手感，他们就以为我是天赋型选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当初立法最弱的时候，我每天练习的时间是12个小时以上，甚至是2天一共是48个小时，我总共花在练习时间就有36个小时，也就是而且这种时间持续了接近2个月，一个多月每天这样疯狂的练习，然后之后慢慢降下来也是保持在7、8个小时练习，也就是那一段时间过于疯狂，然后才把技术一瞬间提上来，然后就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所以说呢，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像月海这样的选手对自己的要求精益求精，很有可能在一个连招上会练习上千次，甚至说是上万次。今天的采访说到这里呢，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那月海好像对今年的北京 TGA 还是有点话要说，我们来听一下。
这次 TGA 的比赛，就是比赛期间我们是住在官方提供的酒店，但是比赛结束和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住的是我们 ST 团长月光和星光家里面的。然后这次也是非常感谢 ST 的团长以及各位给我们加油打气，也就是我们总决赛那一天可以看见，突然发现会场来了20多个、20、30个穿黑衣服的人，然后你会仔细一看，发现这些黑衣服的人左胸口上面有一个对标，就是 ST，对 ，Successful Team， 我们的对标，也是我们自己做了 ST 的队服。 也就是我们现在 S7 这个队，相对于网上面的这些游戏什么的，我们更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友情以及感情。
嗯，是的，通过游戏找到真爱。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是呢，在这个最后的环节里呢，无极还要向我们的听众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月月海的这个立法号在哪一个大区，或者是准确的说是在哪一个区，什么什么几区。我友情提示一下，我的立法号和南七宫不在同一个区。
好了，月海的问题呢已经问完了。那么肉肉在这边呢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有奖问答哦。只要听众你呢在今天的24点以前，在肉肉的微博上找到吴奇今天提出的问题，并且告诉肉肉你认为正确的答案，那么肉肉呢会在前100名答对的玩家当中呢选取2个幸运玩家。那送上的是什么呢？送上吴奇亲笔签名的 WCG 纪念 T 恤。机会不多得，亲你不要错过哦。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想在下周的节目里听到你偶像的声音，快点来联系肉肉告诉肉肉吧。阿拉德全明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Baby, you are setting. Baby, 今すぐ Come on, girl, let's make some noise. 今夜の騒ぎは、Boom, boom, boys. You look so cool and turn around. Show me the funny mountain town. Oh, 今夜も騒ぎは、Boom, boom, boys. Kick us at the DJ.Boom, boom, boys.